早上好，又是梦寐以求的星期五，大家本周工作还顺利吗？
职场很深，陪你度过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星期五。大家好，我是 Jessica。
Hello， 我是 Patty。
那按照惯例哦，要先问一下 Jessica 跟 Patty。 那 Jessica 先好了，请问本周工作顺利吗？
从疫情开始之后就不太顺利。
那也蛮正常的，等一下再来问你详情。那我问一下 Patty 哦，请问本周工作顺利吗？
顺利，
因为俄罗斯是
因为俄罗斯的疫情很稳定，在每日确诊8000多这样，
每日确诊8000多，所以很顺利哦。
很平稳啊。
对，跟以前比8000多算小 case 了。
哇，好可怕哦，
因为高峰期在28000-29000。
OK， 好，那我们按照惯例还是要先请 Jessica 跟 Patty 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们先请 Jessica 先好了。
大家好，我是 Jessica， 然后我现在是长期，之前是长期待在俄罗斯，然后因为疫情然后回来台湾躲避
疫
情的的俄罗斯流浪汉。
OK， 那请 Patty 帮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长一点点，我是 Patty， 然后毕业于文化俄文系，然后第一次到俄罗斯是大三交换，然后等到回国念完大学学位之后又到俄罗斯念书。工作的部分呢，一开始是围绕俄文这一块的专长在发展。在俄罗斯念书的时候有专场翻译、随行翻译、会议口译、官员参访翻译，这些就是慢慢慢慢一点累积上来。那后来展场跑多了，就开始有人找我做，譬如说帮忙安排参展团或参访官员行程这一块，然后也有在做一些俄罗斯市场分析这样。然后到这边为止的工作经历都是 freelance 比较多。然后那时候就开始想说，因为那时候刚好快30岁，然后就在想说，诶，那奇怪，如果是在大公司里面工作，在公司里面工作做全职是什么感觉？然后那个时候刚好，那个时间点刚好的机会，就说这个有一个台湾公司要在这边设代表处，所以需要有个人在俄罗斯的会计跟律师还有台北总部之间做一些协调，就是稍微跟他们协助他们沟通。那时候负责台湾区的主管，他是用，就是负责俄罗斯的台湾主管，他是用出差的方式在管俄罗斯，那他其实这样管不太，就是比较难管。然后他就问我说要不要去办公室实习，那再后来就是两边配合还不错，所以后来主管就问我说要不要转正这样。那我后来就是那次就同意了，因为我们两边配合，那就开始进入社畜人生这样。那目前我在这间公司是做负责俄罗斯市场，就是市场行销的工作。
所以你在这一个台湾公司然后俄罗斯代表处有多久时间啦？
大概有4年了，4年多5年。因为我一开始的头两年是算实习，所以只有短，就是一个礼拜只进办公室2天真正去负责，那然后是慢慢慢慢转成正职这样。
了解。那所以我先问一下，还没疫情之前的话，你们公司大概有多少人啊？
你说总公司吗？还是
俄罗斯代表处？
俄罗斯我们有两个店，一个在莫斯科，一个在圣彼得堡。因为我们的比较像是销售代表处，主要的卖，真正在卖的，在这之前其实是我们是透过渠道商，就是 channel partner 在卖的。所以我们这边比较像是服务性，就是客人接到业务接到单，然后客人跟台北买这样，跟台湾买。
那所以你就是帮他们做账？
No， 你刚刚讲的律师跟会计，譬如说同事，譬如说每个月在办公室里面，然后那个会不会有一些，譬如说要发薪水啊，那不然不是我自己算，就是俄罗斯会计算。那发薪水或者是这个人事，说总部他可能会下一些人事命令啊，或者是需要找新的员工啊，这些跟人事比较关的。那现在在做的是包含行销的部分，就是说这个产品在俄罗斯市场推广。那因为我们的职业比较，就是我们工作性质是比较，我们的产品属性它是 B2B 的属性，所以它会所以我们其实大部分的工作是它不是 consumer 的，那我们大部分的工作是就是跟 CP 配合或是自己做 promotion 的。
了解。那这样不是还是有同事吗？我只是好奇这个规，你们公台湾这个公司在俄罗斯的 sales branch 大概有多少人啊？如果是撇开那个店面不管的话，
我们没有店面，我们都是办公室。店面人没有那么多，莫斯科15个人，然后圣彼得堡这边大概现在5个人，
了解，但是因为你们疫情的关系，现在应该大家都是窝防控吧？
我们现在因为俄罗斯，像我刚刚最前面有提到，就是说俄罗斯最前面疫情最高峰的时候，其实是大概在29000那边。那现在8000多，对他们来讲，疫情已经趋缓了，这也是我们是回到变成分流，就是 A B T 上班轮流上班，那是隔周区这样。
了解，所以还是回到正常的生活，只是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就对了。
对，因为去年。几乎一整年，我们是3月28开始封城，那封到大概那个叫全国自我隔离，封到5月中，然后之后就是看政府是鼓励大家能远距就尽量远距，因为疫情其实没有趋缓，但是没有整个控制下来，但是因为经济考量，所以他就是让大用一些餐厅什么慢慢可以回去营业，那就7月的时候。那以公司来讲，像我们公司是7、8月就说诶那我们恢复上班这样。啊，但是到了9月第二波疫情又开始爆发的时候，又全部回到远距。那等于整个9月到2月都是在远距，全部都是在家的状态。
这样的话你们会有受到很大的影响吗？俄罗斯的这个销售代表处。
其实还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本来的工作性质就是跟台湾配合，那大部分就是或是跟客人，唯一的差别是比如说我做 marketing 的话，线下的活动全部取消了嘛，那就变线上，这是一个。那再就是说你这个活动的就是整个转到线上，那包含你的 webinar 就是线上的教育训练，然后线上的会议，就是所有的行销活动都全部转到线上。那这是唯一的差别。那如果是以业务来讲，他第一个他不能出差，那就是全部尽量就是用 email 解决或者电话解决。就是比较，不过俄国人他们其实还是相对比较保守，他们比较难接受线上这种方式。就是如果说欧美他们可能就是走，我猜他们走的比较多，那俄罗斯的话一开始去年的5月6月对出现很多线上活动，可是你到现在办线上活动的成效已经非常差了，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太多了，然后听烂了，就是都没有人想要听了这样子。那所以其实俄国同事都开始慢慢就是他们也开始回去接触，就是直接去拜访客人这样。
理解。那问一下 Jessica， 所以还before还没有回到台湾来流浪的时候，请问在俄罗斯是做什么的？
我做过科技业，跟那个 Patty 一样，然后目前是从事木材贸易。
所以你们都是俄文系毕业的？
我不是俄文系毕业，但 Patty 是。
那你也会俄文？
去才学的，去之前是一个字母都不会。
然后是因为喜欢俄罗斯吗？
也没有。
那为什么就这样选择俄罗斯啊？
因为那时候是念书的关系，有奖学金，所以就直接过去了。
就是看中有奖学金。
对对对，
然后
就
过，
纯粹
就是，然后就过去。
对，然后有生活费这样子，
然后就顺道学了俄文。
为了生存，就一定要学俄文。
所以就是留下来这样。
对，就留下来。
所以是去那边念大学还是交换？
研究所。
哦，去那边念研究所。
对对对。
到底他有好到让你可以到俄罗斯去念研究所？因为就是奖学金跟生活费这样。
因为对，就的确是因缘际会，不是特别 focus 在俄罗斯，但是他给我 offer 我就过去了。
哦，了解。那这样的话，如果你还没回来的话，请问你在俄�罗斯待多久时间呢？
大概10年的时间。
很久欸。
没有，这一位更久。
哦，真的，这样听起来。
我们现在要比年纪。
我先问一下，所以你是后面最后一段还没回到台湾当流浪汉的时候，就是在做木材的贸易？
对，在做木材贸易。
那卖给谁啊？
主要是卖到越南客户，所以说前2年大部分是在越南跑客户比较多。
所以为了这个俄罗斯的工作还跑到越南去
开市场，开拓市场。
了解。我觉得很酷耶。怎么会到俄罗斯？
比较有趣。
对啊，怎么？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到俄罗斯去卖？就等于是说为什么会找到这个卖木材的工作啊？
应该是这个是朋友的工厂，然后他想要开拓海外市场，然后我们一直都保持不错的联系，然后当我科技业做的
很腻吗？
就是我觉得我想要再更开，就是再更开拓我的业务技能的时候，他提供给我这个 offer。
这也是台湾公司吗？
是俄罗斯的公司。
哇，就俄罗斯当地的公司。
对对对，然后一个 中国朋友，
然后就卖木材到越南去。
对，我就帮他卖木材到越南去。
可是那我想问一下，是不能再回去吗？
目前他是没有开国门的。
哦，但是如果他开了之后，你就
可以，我就要回去，
也可以回去。
对对对。
那你有想回去吗？
为了工作，为五斗米折腰，要。
我以为你现在有在台湾做什么事，你知道 ，do something 呢？
我在台湾做的事情也蛮多的，但是还是会回去，但是可能就是会越来越，就是可能变成出公差的方式，而不是生活在那边。
哦，了解。那我先问一下 Jessica 好了，请问到俄罗斯有最喜欢做的事吗？或者是最享受的事吗？
这一题我要让 Patty 回答，
哦，
因为我觉得他经验比较丰富，然后我要搭着他的经验来做陪衬。
那请 Patty 回答，请问在俄罗斯你有最喜欢或是最享受的事吗？
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总是有惊喜啊。欧美，如果是欧美文化，对我们来讲，因为可能从小看电影啊什么的，那没有那么陌生。可是俄罗斯他们本身的俄国，他的文化跟生活经验其实跟台湾差异非常大的。然后有时候他一些观念是跟我们完全相反，所以有时候你会在生活的过程中那。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或是遇到的这些价值观完全背道而驰的事情的时候，会让你的脑袋有一种瞬间被电到的感觉。那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玩的感觉，就是它是一个很好玩的经验，很像触电的感觉这样。那他会去挑战你觉得那些他本来就应该是长这样，或是你会觉得说，哎，这好像应该是全世界都是这样子，很自然的东西。你觉得很理所当然，可是对他们来讲，倒是颠倒的。我举个例子好了，譬如说我们就是都。会跟在学校都说这个英文是国际语言，
对啊。
那尤其做贸易的时候，很多台湾厂商都会觉得说，那些俄罗斯的进口商或是参展商，他们一定会讲英文，
嗯，
不然他怎么谈生意？这很自然嘛。那所以很多厂商来，他就是他们就说，哎，我就是跑遍全世界这样，那所以他也是很放心的自己来参展。那其实实际情况就是俄罗斯人。他的想法是啊，你要跟我做生意，难道你不会讲我的国家的语言吗？所以就是他们很多时候他来摊位，他很低调，说就是直接一开口就用俄文跟你交谈。嗯，当他发现你不会英文的时候，不会俄文的时候，他会对，他会就是有点觉得，哎，你是就是没有准备好，还是来玩的那种感觉，
好特别。
然后我有一次参展遇到一个厂商比较可爱。就说那个厂商，他就抱着那个台湾厂商，他觉得说他这个就是应该是可以讲英文，所以他就来。那因为他的产业是船产纺织业，所以他其实就是那一次那个展览，俄罗斯客人基本上都不会讲，不会都是只能讲英文，就只能透过英文沟通。
嗯，
那他也就有点放弃，他就说那不然就是有时候客人进来用俄文问说，哎，你们公司的产品什么的，他用。台语在回答人家，他就说没啦没啦没啦，问谁好，问谁的谁杀啦。那直到就是大概过了，他就这样玩了大概20个客人吧，然后到21个客人，终于有人跟他讲说 Can you speak English？ 终于有个客人会讲英文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也是还蛮好玩的经验，
蛮特别的。
就是看你呢，
对，我可以做个补充，譬如说我也是十几年前，应该是说十年前到俄罗斯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我知道当地是用俄文，但是我觉得机场应该英文是可以通的，毕竟是一个国际机场。但是当我第一次踏进俄罗斯的时候，大概是半夜10点11点，然后我们在当初刚好航班没有接上，我们需要换机票换到隔天的航班，然后我试着想用英文去跟机场的人员沟通，但是你在整个一个莫斯科的国际大机场，你找不到一个会讲英文的。
哇，好酷哦！
然后就是，然后兜兜转转，就是柜台都说，就是一直跟你很害怕的，就跟你摇手说我不会讲英文。然后找到最后，就是刚好一个服务台的人，就唯一整个国际上就那一个人会讲英文，因为其他会讲英文的人都下班了。
哦，
然后你就看到。大概就是机场内所有的外国人都会围绕着那个服务台，然后等着那个人会讲英文的唯一一个俄罗斯人帮我们解决我们所有人的
问
题，
成就全世界。
对啊，好特别啊。哎，那我可以问一下，那请问，因为我不知道俄罗斯算是比较热门还是算是小众哦？请问你们在那边会有一些台湾人的聚会吗？
是说热门或小众哦？
对，因为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俄罗斯对台湾人来讲可能不算是很热门的，可能算是一个小众的国家，所以请问你们在那边会不会有台湾人的聚会？
会，就是像那个 M 有提到的，就是说这个俄罗斯它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国家，嗯，所以这边的台湾人大概大家彼此都是稍微认识的。那当然这个在国外就是说同乡人一定会比较容易聚在一起。就是整个其实莫斯科来讲，莫斯科大概这是莫斯科应该有200多人差不多吧，
不到啦，
台湾人
100多个，不到200。
然后第二大城圣彼得堡的话大概在100个左右，之前加上交换生，嗯，那像现在是疫情的话就没有学生来念书的情况，工作加上长期住在这边的可能不到30个。
哇，那很少耶。
对，但是你说聚会像我们是有学生会，
嗯，
留学生，对，我们有留学生的学生会，嗯，然后我们有商会，只是相对于其他相较于其他国家的人数，我们人数算比较小众的，嗯。
那我可以问一下，请问那这样听起来俄罗斯它是一个 open 外国人去那边工作的地方吗？
我不会说是对外国人很 open 的地方，因为他相对保守，
因为他要先学会俄文。
好，在这边工作的外国人分两种，一种是劳力密集的工作，嗯，那这样的工作俄国人本人不喜欢，俄国人就是本国籍人不喜欢做，大部分都是我们叫中亚移工，都是从前苏联国家，乌兹别克、哈萨克，哈萨克比较少一点，因为哈萨克它的经济比较，就是经济实力比较好，
嗯，
它有产石油，然后吉尔吉斯也有，就是一些中亚五国的人过来工作这样。那另外一个是像外国企业，有他如果有设代表处，那还有些就会派员工进驻，就像韩国的车厂啊，日本的车厂。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外，就是那个叫高阶经理人，就带领阶级，或是一些政府的，就是说外管的人员这样。所以他其实分成两个层级的人啊，两个区域的人。
理解。可是那我也蛮想知道，请问那跟俄罗斯人沟一起上班的话，有需要很注意的一些美美嘎嘎吗？才不会触犯到他们的文化或者是宗教什么的？
俄罗斯人他的主要信仰是东正教，嗯，那当然他是多民族国家，所以其实各色人种都很多。我觉得俄罗斯在这方面算还蛮 open mind，那就是那现在的职场工作其实也都还蛮西化，那所以我个人觉得其实没有太大的感觉说有什么地方要注意的。那唯一就是说俄罗斯的表达比较直接，这样就是跟台湾比起来，就是我们如果就是我们很强调温良恭温，对，温良恭谦让，在这边是他是很直接的去做反应，就是他的开心，他不会隐藏他的情绪，他就觉得不行，觉得开心，他就全部都写在脸上，或者直接给你表达出来。就是说有，我举个例子，有一次，有个俄国业务就不爽，觉得台湾主管就是有个决策没做好，他在窗口的时候，大家都在里面的时候，他就直接说 "It's your fault" 这样，然后就开始说主管的不是。
哇，
我在台湾应该。我觉得台湾应该没有这种机会，就是看到员工当面、下属当面算主管啊。
但是这个在俄罗斯其实算是蛮常见到的。
他们就会很直接的表达，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就是我只是告诉你我的想法，那就是我想的，然后呢，就是为什么要隐藏这样？
这个倒是蛮西化的啊。
对，就是说对方他的表达很是非常直接的。
请问台湾主管有很西化的接受吗？
好险这个台湾主管就是有待过美国这样，所以他曾经在美国工作，所以他而且他其实也带过很多不同国家的员工下属，所以他面对这样子这么尖锐的灵魂拷问，他的反应就是笑一笑这样，就是OK， 我收到你的 feedback， 对对，大概是这样。
那 Patty， 我比较好奇，请问你应该是说，因为你前面有在办公室里面，你先做2年的 intern 嘛？但是因为你这之前也一直有碰到俄罗斯人，就是你可能要帮台湾这边组团啊，或者是帮他接待官员。我是想要知道，是说 before 你进个办公室做 full time 的时候，这些的文化你本来就已经很熟悉了，所以你进办公室的时候，其实基本上不需要太去注重什么，或者是太花时间去融入俄罗斯人这样。
因为我是在俄罗斯念的硕士学位、所以我本来就已经有接触到俄罗斯，念书的时候有接触到俄罗斯人，那也有遇过就是讲话很直接的老师，譬如说我听过
老师讲话都这么直接哦。
有一次我们在上课，然后就是班上有俄国人也有外国人，外国人是少数，那老师当然他会轮流提问，那就问到一个中国学生这样。那可是有时候会遇到，因为语言的关系会遇到几种状况，一种状况就是说可能我们连题目都听不懂，就是他提的问题的题目，或者是说他问了问题但是我们的知识不够，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回答，或是我知道答案可是语言能力不足，所以我回答不出来。好，那一次就是，所以中国学生一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通常是比较难开口的。好，那一次老师问了那个学生问题之后呢，那学生的反应就是答不上来，就老师就接了一句话，他就说啊，我忘了，就是中国人都是狗，他意思是都是哑巴。 No, 他这里没有骂人的意思，他在这里就是在俄语里面有一句话是中，就是你像，就是我的语言能力像狗一样，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听但是你说不出来的、有苦难言的那个意思。
理解，
他没有侮辱性的意思，但是其实你学生听到这个就会很不舒服。
对啊，
然后他就直接跳下一位，这样就问题又往下走。其实那有时候像这种时候，你的内心，如果你是当事人，你的内心是很冲击的。
是啊是啊，
会觉得好像被洗了一把脸，刺了一把刀进去。
但是你现在已经习惯了。
很多东西都是一体两面。那譬如说像这么直接的表达方式，一开始会觉得就是有点不舒服这样。可是到后来，当你今天是那个表达人，你就会觉得很棒。原因是你不用去隔一层，你可以很直接的表达自己的不爽或不满这样。这个我觉得蛮好的，就没有完全不好或完全坏，没有好或坏啦。
理解。 Jessica 有要补充的吗？你在上班的时候也是都这么直接吗？
哦，而且我还蛮喜欢这样的直接。而且我们像以前在科技，不管是以前在科技业还是现在在木材工厂，其实我们都跟除了俄罗斯人以外，也跟像他刚刚说的中亚人的同事也蛮多的，然后大家都是的确是，但中亚人会稍微再委婉一点啊。你是觉得中亚人应该会稍微再委婉一点齁？
我觉得对，中亚人会稍微，他因为他毕竟也是外，对，在这边也是有点外国的人的感觉，所以他不会那么痛。那俄国人他当然就是很自然的表达出他的本我这样。
对，但是我觉得这样其实反而相处起来比较轻松，
比较简单，
而且他对，而且他们真的是讲完就没事了。
可是那我比较好奇，两位你们在那边那么久时间都没有任何一刻或者是有一个 moment 让你们觉得很受挫，很想回台湾吗？会有吗？
Patty 先说好了。
还是你们都留太久了？
我因为我是俄文系的，那我来了之后，我当年第一年是交换生过来，那交换生过来之后我就跟家里讲说我大概就是大学毕业之后我会再来进修，因为这个语言太难了，所以如果到交换一年回台湾是非常非常不够，就是语言程度还太差。那来了之后，当然你俄文系毕业，然后又念了就是俄罗斯这边的学历之后，我就会想说，那我想留下来看看，就是他们跟他们相处起来是什么感觉。就是因为念书跟工作毕竟是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就留下来，那留下来其实工作者你在这边生活很多年之后，你的一些朋友关系都会慢慢开始像树一样慢慢长出来嘛。那相对留下来的拉力就会很大。那对我来讲就不会，我就不会去特别去思考说要不要放弃回台湾这样。大概是这个状态。
了解。 Jessica，
我因为我不是俄文系过去的，出生过去，所以第一年的时候其实面临到非常大的挫折。
你的第一年是上班还是念 Master 的？
念 Master 的时候
也是用俄文上课吗？
是用英文上课，但是除了上课以外你都要用俄文沟通。那一个字都不认识的时候，相对来讲沟通也会相对的困难。而且俄罗斯人不会这么的去，他不知道怎么关心你，那他也不会跟你沟通，所以他也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帮你，所以你只能自己想办法。那一年比较辛苦，所以有回来台湾，然后调整自己的心态之后才又再过去。对对对。
但是留下来工作，就毕业之后留下来工作的动力是什么？
很幸运的找到工作就待下来了，都是没有，的确是没有特别的理由，嗯，那只是非常幸运也非常有缘的就找到工作，是真的就是毕业。
可是我以为在那边找工作算简单呢。
其实我觉得在国外找工作都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因为对于一个公司来讲，不管是当地的公司或是外国公司，你要在当地请一个外国人，你需要跟政府说为什么
你
不请当地人，你如果什么要特地请一个外国人，那如果要请这个外国人的话，你一定要给他比较多的薪水，或者是你要缴特别多的税，然后所以其实对于当地的公司来讲，它都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所以其实我觉得外国人要在外国找工作的确不是相对来讲这么容易。
但是我问一下，你前面的那个科技公司也是本土的吗？还
是台商？
是台商就对了，单纯的就是腻了然后要离开
不是腻了，而是刚好有这个机缘啊，我
就想换而已，
是刚好朋友问，然后我也觉得我也想要的确在磨练一下自己的业务能力，我就过去。
那我问一下，请问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在那边工作那么久你们的保险是怎样，因为我想要知道就是假设生病的话在俄罗斯看医生的话是一个很方便的事吗？
这个让佩蒂来解释一下。
那我先讲一下我讲的方便是，你知道因为我们台湾太方便的健保卡，你那痘痘长两颗就立马去皮肤科了，你那一点小感冒就去就是你到耳鼻喉科了，所以我讲的方便是像假设跟台湾的这种相比的话，我不知道俄罗斯它的医疗的设备是怎样，医疗的系统。
我先讲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医疗的费用。那医疗费用，因为俄罗斯它其实也有类似全民健保的制度，而且是从苏联之后就开始的。
那
所以
酷哎，
他看病基本上不用钱。那当然，公立医院的。就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有一些爸爸卡，就是欧巴桑老奶奶，他们可能身体有病痛，或是就干脆把那边当消遗厅这样，就大家每次就去找医生报道。但是，他医院设备就会更新很慢，因为你想，这就是全国的人要去分那个这么大一块饼，他的资源是有限，就是有限的资源要去分给照顾这么多的人，所以，他。可以相对可以 offer 的这个，譬如说它的硬体设施就不会太好，这样这是一个。那在它但是它有私立的系统，就是你自己自费的部分。自费部分我必须说它的诊所就是都非常设备都还蛮新的，有时候它的设备会比台湾还要好一点。公立院的医生，我觉得他们医术都蛮好的，就是其实他们的医术没有话讲，他的问题是在于他的设备可能更新的比较慢，这样那有些。医疗方式会让人觉得有点土法炼钢或是比较原始，好，这是一个层面。那另外，那外国人在这边的话，因为我们只要第一个是，如果是他现在有规定，就是说如果你只要是拿签证进来，他都要另外再去保商业医疗险，这一个。那像我们是工作签的情况下，他本来公司就会帮我们去支付外国的健保系，俄罗斯的健保系统。所以其实理论上生病的时候我也可以去用这个他们公立的系统去看医生，只是我通常不会做这样的选择，因为第一个你去那边排队排很久，然后就他的排队就是很像在跑大地游戏一样，这个看病的部分之前在我们自己的社团，这就是俄罗斯，有写过两篇相关的，就一个是看牙医的经验，另外一次是有我们五个女生里面有一个摔断腿然后在医院里面做手术的经验，就是如果有兴趣的听众也可以去找来看这样。然后这是一个部分医疗。那另外一个是说譬如说他的急救系统，另外一个是他的俄国人对生病的态度，是就是说什么情况下应该送医，他们没有那么像我们一样，就是说，你哪里不舒服就赶快去医院看一看。他们大部分的反应是，我去药店买个药，就是所以就是其实，譬如说我鼻子痛，鼻子流鼻水啊，鼻塞，就简单的，他的第一个反应，他可能我去药店买个药回来就比较简单。那我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有一次我在麦当劳看到，有人癫痫发作，然后，他就有。俄国人就打电话叫救护车，我在那边吃了一个多小时，那个人在地上 那个就是救护车，因为下班时间5点，下午5点，其实在这个台，我们那个地段大概在台湾的台北的忠孝东路那种感觉，大概过了1小时，救护车才到。其实他如果是心肌梗塞或什么，那个人早就过去
了。
然后另外一个例子是，有一次我的朋友他的身体，他早上醒来的时候发现身体动不了，这样，因为他太过度疲劳，所以他整个那个背就是拉不起来。那其实我们起床会用到背部肌肉，他就完全没有办法起来。那我们就去他家观察了1小时之后，发现不行，就叫救护车。结果那个救护人员就问我们说他发生什么事。那我们讲完之后，他说：“哎，这个没有立即的生命危险。”所以呢，他请我们就是跟家庭医生，他给我们电话，然后请我们跟家庭医生预约上浮服务，这样。就他们对，就他们觉得说这个又不会没有立即性的死亡，但实际情况是，我的朋友他在那次生病，他是就是他的不舒服是他痛到他完全没有办法起床，就是连动都
没办法，
非常对，没有办法动。然后他甚至我们是有点破门而入，然后就是在旁边陪他这样。那真正等到家庭医生来的时候是已经是下午4点了，而且来了之后他稍微诊断完，他就说：“哦，这个是就是因为过度疲劳，你的身体受不了，所以他就开了一些就是舒缓的药给我们，然后让我们自己去药店买。”就是对他们来讲，这好像是一个很普通，反正也死不了人的事情，这样。
但是我也想，
这跟台湾就不太一样。
对啊，但我也想问哦，这样是不是代表你根本不会俄文，你没有办法在那里生存呐、啊？你还要打电话叫救护车，你还要打电话跟他沟通哎、欸。
这里有美国医院跟欧洲医院，然后所以你可以打电话用英文哦。不过他好像英文非常破，因为之前我有朋友试过，就是他们试图用英文跟他讲，那。标榜他是美国人，欧洲人，他会简单的英文，可是实际上他还是会比较希望你带一个翻译机陪同看医生、
啊、那等于是你不会俄文，你根本很难在那里生活、欸、
对，
所以杰西卡就学了俄文
对，为了生存
那我另外也想问了，所以就是当你工作签证进去的时候本来就有商业保险嘛，这个应该是公司会帮你买，你不用自己买嘛。但是那我想知道，请问你们两个在那边留那么久啊，在那边的话其实每个月是比较好存钱吗？你懂吗？一样都是社畜，只想要知道在哪一边，在那一边会不会比较好存钱？这样，
因为我们是外国人，所以我们当然跟老板谈的薪资条件不会是完全校准本地的薪资条件。那我这个问题简短的回答就是可以比较好存钱。
我可以举个例啦。譬如说我们如果跟外国公司谈的一定是美金计价的、
啊啊、
以美金计价薪资嘛。然后在那时候乌克兰危机的时候，因为俄罗斯被制裁、那卢布瞬间贬值一半，那变成是说我们零美金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薪水间接的涨了一倍就会比较好存钱。诶、欸、这么说可以吗？Patty，
可以。他其实当然你这个汇率整个暴跌的情况下，进口物资进来，他自己还是要有涨价的压力。但是客人的就是市场的消费力没有起来的情况下，就是说他跌到这个成本，商品的成本，他如果按照真实定价反映，应该是要就是一半这样，就是应该要成就是贵一倍。就是说你本来是2块美金的东西进来。假设本来应该是卖30几，是卖60卢布好了。他其实如果你按照他本来的公式，应该卖到120卢布。可是你想，俄国人薪水假设是固定的，就是别那个汇率变动之前是4万卢布一个月，他汇率变动之后，他汇率暴跌之后，他还是4万卢布一个月。一样的薪水的情况下，他的消费力整个就没办法上来，所以他的。实际上它的物价调整就调整到70%-80%而已，就是譬如它可能本来是刚讲60卢布嘛，它可能就是最后变成80几卢布，它没有办法完全反映到物价上面。
可是呢，我有个问题也想问哦，应该先问两个。第一个就是 Patty， 在你那一届，就是你的同学应该也只有你一个人留在俄罗斯吧？
这一届，对，
因为我只是想好奇是说学了俄文，但是俄文真的蛮难的。那假设没有像你一样就是留在俄罗斯，然后他可能都在台湾的话，也只能是做跟 sales 或者是一些跟俄文跟俄罗斯接洽的一些窗口咯，才有办法一直 maintain 这个俄文下去啊。
大部分的出入外交官，外交官
啊，哦，可是那还要再考，
那，不然怎么办呢？
哦，对，我只是在想这条路好辛苦。
外交系统，国际贸易比较多，然后当然你也可以做翻译。
对啊，我在想就是国际贸易跟翻译，但我另外也很想问，这我个人的问题啊，不一定要回答。其实俄罗斯是一个让台湾厂商又爱又恨的一个国家，因为他想要进去，但是又进不去，但又觉得他市场够大，但是又很难打下来。
我坦白讲，我觉得对台湾的，我相信台湾厂商在琢磨全世界的时候，它应该是差不多的状况，就是说因为中国在近十几年它的整个市场那个起来之后，其实那个台湾它的生存上是很困难的。
对，我想
那就是说你要开拓国际市场是很困难。那我举我做翻译的经验，就在展场翻译的经验，我大概是08年开始，就是有展场翻译，慢慢开始在做展场翻译。那个当时就是说台湾厂商来，第一个来的数量相对比较多，那还有就是大陆的产品在俄国人的印象中就品质没有很好。所以在展场里面你会看到一个状况，就是说如果今天那个俄国人他觉得是价钱很便宜，那他就去找中国厂商。那如果今天他觉得说，他如果遇到台湾厂商，他知道这是品质的保证这样，所以他可以接受比较好比较高的价钱，比较贵的报价。可是就是随着这个大陆的市场一直蓬勃的发展，那制造商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当有一些产业它进入门槛没有那么高，比如说木工加工好了，它的这个就是说难度进入门槛没有那么高，那这么多中国厂商里面一定也会出现一些，就是慢慢他们开始有办法生产出品质接近、品质很好或是品质不错的产品。那你就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说如果你比台湾跟大陆的报价，就会发现好，也许台湾的产品品质有好那么一点点，就是说好10%或20%，可是我们报价可能是人家的两倍，那这个就很难，你很难去跟人家竞争了。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台湾厂商会遇到的困境，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以前如果是苏联刚解体，那当然那个时候整个系统很乱，可是他那个就是百废待兴，然后什么东西都很需要外国厂商的产品，它是那个时候进来很容易进来，但当然就是它的生意的风险很高。那到后面现在其实它市场也饱和，就是说很多东西它是掌握在，就是说每某一些产业，应该说很多民生产业，它可能是大概就是前面五家，它可能就可以吃掉大部分的市场占额这样子。那这种情况下，台湾要再去竞争就已经很难。你怎么样去吃掉这个市场，就是怎么样去在这个市场里面 survive。
可是那我可以这样讲，所以其实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的公司干脆就放弃俄罗斯了。
颠倒过来，我觉得可能很多公司他们可能一开始根本没有看到俄罗斯市场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他觉得这个地方相对很难做嘛。如果今天我们是一个制造商，我要做出口
很难做，
我一定会先从日本欧美开始嘛。那当他今天会考虑到俄罗斯的时候，他大概就是说这个产品的发展遇到瓶颈，或是他需要扩大新的市场，他其他市场已经做满，他想要再开发这个市场这样，他才会考虑俄罗斯。因为俄罗斯跟台湾的连结，在情感连结或是地理位置的连结上是相对低很多。他在1991年之前是苏联嘛，苏联是共产国家，那跟台湾的亲美，它整个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一样。所以以前像我们俄文系的老师，他们以前在念书是，如果要留学进修，他不是来俄罗斯念书，因为没有办法在这边念书，他是去美国念俄文，想念俄文系。
好特别哦，原来以前是这样啊。
所以大家对俄罗斯是很陌生的。
对啊，
就是说你提到俄罗斯这块是非常非常陌生的。对，那所以说过去如果说91年完全没有想过，然后到后面中间有到2000年之前它很乱嘛，那所以大家也更不会想来这种就是很不稳定的国家做生意。那真正大家开始会注意到俄罗斯，可能是大概在2003年那时候出现金砖四国这个
这个名词。对，
这个名词，我想大家从是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注意到俄罗斯，说，哎，这个新兴市场是一个有 1.4 亿人口的国家，这个潜力股。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可是03年到后来，大概到05年，就是之前它的石油是在，就是全国油价是在全世界油价在上涨，所以它就是整个市场它的发展就是发展很快速这样。但是到08年遇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其实俄罗斯市场它当然整个就是消费力有被打下来，就是那整个市场的需求就是会很受限。那加上2014年这就是非常雪上加霜这样，就是你汇率又整个暴跌，所以他们的消费力会整个掉下来。那很多俄罗斯就是你对啊厂商的反应，然后像现在疫情，就很多厂商那生意就很难做了，很多厂商就说那不然我们先观望，先蛰伏一段时间这样。
对啊，
大概是这样。
那我可以问一下，所以其实在俄罗斯，因为我对他的认识是这个国家是不用 Google 的，他只用他自己专属的 Google， 就是 Yandex， 这是我认识的。
其实我的俄国同事他们，我们在收集资料还是会先用 Google 的原因，是因为 Google 它的搜寻引擎比较强大，它毕竟是世界等级。那 Yandex 也会用 Yandex， 它本身有很多，它衍生出很多周边服务也很强这样，就是它本身也是个很强大的公司，而且我相信它在未来会越来越强。它包含，我说它很强大是包含它的导航系统，然后它就是很像 Google 的概念，但是衍生出非常多的周边服务。它还有做类似皮膜卖场、虾皮卖场那种，就是 Yandex Market， 然后有做外送，然后它吃下很多市场，就是它一直在扩展它的叫那个叫多元。对对对。
但是我也要问哦，所以在俄罗斯的话是没有 LINE 的，这点我是蛮讶异的。
因为为了国家安全的考量，所以他希望就是这些资讯商他可以把客户的资料对他被销出去，那 LINE 他是拒绝的，所以俄罗斯他封锁，要翻墙。
那请问在俄罗斯都是用什么的通讯系统啊？
WhatsApp 蛮多的，我们蛮多的，然后还有 Telegram， 我不知道
Telegram
有
啊，所以这两个是最主要的。
对，然后也有人在用，但是现在很少了，大概是这两个为主。
很特别，因为我刚刚才第一次知道原来 LINE 是不能用的。
对，
所以你那时候也是 LINE 都不能用的。
对，我们需要也是需要 VPN，
也是，但是对，这也是我想问，你们也很常，你们需要每天都 VPN 嘛，都上 VPN， 不需要吧，对吧？
我们就会用当地能用的。
对啊，这两个倒是还好。
我一开始会翻墙啊，那翻墙的原因是因为 LINE 群组里面还是很多台湾朋友嘛。可是后来慢慢的我就觉得说好累。
对啊，因为你还要再弄这个才能到 LINE 上面，其实好像也还好。
就是后来慢慢的就也是确实就觉得说那也没有必要性这样，有需要的话大家用其他方式联络也可以。
了解， OK。那我会想要问了，假设今天你们亲朋好友或者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想要到俄罗斯去，你们会建议？
应该是不会有这种提出这种想法。没有开玩笑。
你说要建议什么？
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吗？如果他真的说，我觉得我对那国家充满了幻想，我想要去。
但是去观光还是生活还是
工作？读书啊，有可能先，我想应该最主要先读书吧，不可能直接就去工作吧。
因为蛮多人喜欢观光的啦。
观光可以啊。
观光很可以，
怎样都可以去啊。跟着团都可以去啊。刚刚我讲的意思是有点像你们这种 long stay 啊，你可能是要去念书或工作的啊。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吗？
第一个我觉得看个性，因为俄罗斯它是一个变动很大的国家，那有些人他其实在这样的变动里面会很焦虑。我举个例子，什么叫变动很大的国家？譬如说像就它的不确定性很多，譬如说它的系统很官僚，所以好，我举例，我在念书的时候，那个每一年就是他要办签证，都要办延签的时候都要去他的那个学生办事处填表，就递文件。那我们递文件，他那个收件时间是从早上10点到下午4点，然后中间休息1小时，常常我们都要早上8点或是7点就去排队这样，因为他的审件速度非常慢，他一个学生可以处理20分钟到30分钟。那你想，你整个就是一开学那么多学生，那所以大家很少就去排嘛。啊，第一年的时候呢，而且他的表格不是放在外面，不是让你预填，你是排队进去之后跟他讲你要办延签，然后就给你一张表格， 然后你出来填一填之后再进去，因为已经排到你了嘛，就再进去。进去之后呢，他也很好玩，他就是看他，因为那个一个字都不能错，也不能涂改，所以他就先看看。假设你这张表格有四个地方错误，俄国人他是看到一个地方就叫你重写，他不是先把你圈出来，所以这个表格要填四次，就是平均啊，我每次大概都要填四次。好，这是第一年，就是他要求要用黑色墨水笔写，就黑色的原子笔写。到第二年的时候呢，我们去排队，然后就进去之后，他就说：“哦，今年改规定了，今年就是只要你多交500卢布，大概是当时大概就500台币，然后他就帮你处理掉了。”我想太好了，用钱可以解决。到第三年他又改了，他说没有没有，今年就是变成自己填，然后而且你不是他不没有给你表格让你手填，他要求你在家里面就是先用电脑批好之后印出来，然后带去现场交，是第三年。然后到了第四年，我就已经把那个表格都准备好了，然后印好了就带过去。他说哦没有，我们又回到那个黑色手写的时代，就是他会有很多变动性，那所以那个有时候有些人会喜欢那种很规定，
可以
很规律生活，会很多焦虑感，因为会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看个性，那再来你说鼓不鼓励他，如果是想要来体验就是跟俄罗斯人生活，我觉得俄罗斯是一个会让你很有启发性的国家。就像我刚刚一开始提到，就是我很喜欢他的地方是因为他很多不确定性，那他会去挑战你的价值观，就是真的是你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真的是长这样吗？就是你觉得好像人就应该这样的，难道真的是这样吗？就是说好，台湾我们一般服务业都很卑微，就是顾客
是
上帝。
可是现在，对，可是现在就是服务业讲，像火锅店的话，店长都可以到25万的哦 ，FYI。
好，那我跟你说，俄罗斯我刚来第一年啊，那个你去跟他买东西，那个店员第一个脸超臭，然后就是不是笑脸迎人，是脸超臭。那就是说你他如果这间店水果店关开到晚上8点，你去这个7点50分走进去，哦，他跟你讲说不想卖，然后或是有个就是他对这个做生意的方式感觉就是他是上帝，然后我们
是甲方，
好像是去拜托，对对对，就是说他是卖方市场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个，但后来就是住久了，慢慢有了解，就是说第一个是说第一个苏联时期他物资没有那么充裕的情况下，那谁有物资谁就是王嘛，谁你是来跟我买的，所以他然后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当时他不是那种服务业那个资本主义的竞争心态，是那种共产主义的，所以他卖与不卖对他来讲无所谓，这公司的营收对他来讲没有关系啊。
哦，原来是这样啊。
他是很麻木不仁的
做生意。对啊，但是我觉得我去可能会气死哎、欸。
我们那个早期很多人都被他们惹得非常生气，就是有一次有个学妹她要去家乐福买洋装，然后那个洋那因为大打折，所以他一大早一店一开门他就走进去，就是专门一大早就去。去了之后那件洋装打折999块，他给了他1000卢布。俄罗斯商店早上他们都不会先预准备零钱，就是他们早上收银机是空的。然后那个时候不流行还没有信用卡这种东西，没有刷不太流行刷卡这样。然后店员就说我没有钱可以找你。那我们的反应就是那没关系嘛，就不用找了。他说不行，我没有办法卖你
啊，就不卖了。
所以那场那个交易没有成交，就没有。
天
哪！后来学妹很生气的都是。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无法预测的国家哎、欸，
就是他会让你在这个点上你会很有 impact。
对啊，
就是有一次我去参加书展，那个书展是6点结束这样，那我5点半的时候到，可是那个人可能他在莫斯科，所以他已经慢慢在打包了。就是他还要去坐火去赶火车。那我看到就是。我确定我要买的书了，那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想要2本书，他一副我在找他麻烦的样子，他就叹气，然后就是觉得我已经包好了，就是而且是他这个名就是他自己的声音，他也不是受雇于人，他有一副就是好像我在找他麻烦一样，
但是呢，
觉得就蛮神奇。
对，可是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Patty 可以留这么久啊，是因为你喜欢这个国家吗？
我觉得很有趣，其实因为你慢慢去了解他的文化之后，你就说哦，原来他是因为当你就是不知其所以然的时候，你就会很痛苦。可是慢慢你开始了解说他的 文化背景，究竟过去发生什么事导致今天的俄罗斯人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非常有趣，就是居然就是大家都生活在地球上，可是有另外一群人是跟你用完全不一样的方式在生活。
那我也顺便问一下，请问那 Patty 你自己的未来规划呢？你有想过吗？
我没有想，我没有想的这么远的原因是，我觉得尤其又疫情之后，我觉得其实人生它的那个不确定性、变动性是比我们真正想象中的还要强。
对对对对，很可怕。
所以像今年，台湾现在是现在疫情才真的要爆发嘛？
对对对，
那俄罗斯的状况是去年就是二月多数字开始成长，然后三月你大概预期到这个已经进入社区感染，然后这一整年都在爆发的时候，今年二月过年的时候，其实我就有一种啊，一整年都已经知道大概今年就长这样。我不知道台湾会不会，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在俄罗斯就是你一到二月，就是你在过年的时候，你通常我们会想说，我们今年要有什么样好的愿望啊，或是希望可以在职业上有什么成就，我们的就是今年的心情很不一样。今年会觉得说不要平平安安的，然后就是也不会去想太远的事情这样。
理解。那 Jessica 呢，
你说未来的规划吗？
对啊，
我刚刚其实想补充那个 Patty 刚刚说在俄罗斯的一些概念。
可以啊，那你先讲啊。
因为我觉得像在台湾大家都比较讲求要速度、要效率、要快，凡事要有逻辑、要有规则、
啊、
要有方法。
那不然呢，
你在俄罗斯就完全派不上用场啊。
没有感受到。
所以我有一部分的耐心其实是在俄罗斯被磨出来的。
哦，好地方，对，可以理解。
对，然后真的就像 Patty 刚刚说的，就是因为他们的逻辑跟你的不一样，他们想的方向跟你不一样，所以导致有的时候真的这种出其不意，或是这种变化多端，或者是朝令夕改的政策，其实让你的人生变得蛮有意思的。
可以理解。
然后会比较容易看得开。你就不会纠结，因为不要纠结，他就是这样。
对 对, 对，而且重点是你没有办法去投诉，因为也没有爆料公社，所以你就只能接受。
对，所以我觉得俄罗斯的确就像佩里说，有趣就有趣在这个地方。
那你自己的未来的规划或想法呢？
我应该戏虐自己是游牧民族啦，所以我可能会跟留台湾，但是我还是会事业到处跑，
放眼世界。
对，
放眼世界。他要赚大钱啊。
对，因为主要是做国际对，不要这样。Patty 姐姐。
主要是
因为我是做国际贸易为主的，所以说还是会要拍拍照啦，还是喜欢拍拍照。对，所以未来规划可能就是还是会游走在俄罗斯、越南甚至一些东南亚的国家为主。
可是我觉得这一两年很难跑欸，因为我觉得今年可能，我不知道啊，就这一波病情压下来可能也三个月后啦。
对
对啊，但是就已经到现在，对啊，九月啦，只剩下一个 quarter， 不到差不多一个 quarter 的时间啦。
所以我现在就是先把贸易这一部分挪到台湾来做。对对对，所以在台湾。
好做吗？
你
刚刚一开始是叹气的哦。问你本周工作顺利吗？你是叹气的。
不知道会怎么样，老实说。
可是
希望一切能顺利。
但是你目前有遇到一些问题吗？因为我觉得在台湾做生意都算很简单，不管你今天要成立公司还是你要干嘛，都不会算很难，因为它就是白纸黑字，很多东西是写清楚的、啊。
相对来
讲，
我懂你意思。所以相对来讲，台湾人在台湾做生意是比较简单的一件事，的确是。那我的顾虑、我的忧虑是在，譬如说最近要进那个俄罗斯蜂蜜，那台湾人本身对于俄罗斯比较陌生，那俄罗斯蜂蜜又更陌生了，所以我比较忧虑的是说，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产品在台湾市场会发挥或产生多少的效应跟效果。
但是就是天然蜂蜜吗？
是天然的蜂蜜，对。然后是你看俄罗斯这种天然。
我补充一下，我补充一下，其实台湾的本土产的蜂蜜基本上都是龙眼蜜，
是啊，
那俄罗斯它的蜂蜜非常有特色，它有不同的花蜜跟不同的树蜜，所以它有专门的蜂蜜店。那你去买的时候，你可以，它会强调就是，这个是跟对心血管疾病比较好，然后另外一个它可能是对血液循环那一类比较好。然后所以它是很保养，很非常，它其实是非常好的产品。那 我会很就是到后来人家问我说，来俄罗斯要买什么？
嗯，
民生工业，俄罗斯民生工业不太强，
嗯，
就几乎都是70%-80%都是靠进口的这样。
对对对。
那我会推荐人家买蜂蜜，如果他的行李箱带得动的时候。
我都以为是
会来俄罗斯玩。
俄罗斯娃娃，因为你知道，不好意思，大中小再小再小。
俄罗斯娃娃很多人买的是便宜的嘛，因为就是可能回去送人。
对对对对，
那其实它很多便宜的是从东北的工厂，
啊，
世界工厂，
我理解了，
画出来的，就是说它那个可以很大量的生产。
可是我必须要
真的要买到画的，
嗯，
对，
嗯，
那蜂蜜我会很推荐的是，有一次我刚好在翻译的时候，有个客人他是南投的，
嗯，
南投养蜂场的。那就是他在南投有养蜂场，他来之后他尝了阿尔泰的蜜，就是西伯利亚那边有一个区域叫阿尔泰山区这样，
嗯嗯，
他尝阿尔泰蜜之后，他说他那个品质的就是纯度非常好，
哦，
那这是为什么后来就很有信心的可以推荐大家。
台湾好像都没有耶，欸，
台湾有，但是相对来讲比较少，然后 marketing 这边也比较少人在做。
哦，
对，
因为你知道这两年那个龙眼蜜是很少的，没有，没有野生的龙眼蜜，都是假的啊。因为蜂蜜本来，对啊，因为现在就产量很少啦。
对，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
对啊，是啊，是啊，是啊，
然后农药整个环境的，
啊啊啊，
改变，所以台湾天然的蜂蜜是越来越少了，
啊，
那我也是因为刚好趁疫情回来看到这一块市场，我本身也蛮喜欢，我们在俄罗斯就每天都在吃蜂蜜，
哦，
那也像 Patty 刚刚讲阿尔泰的蜂蜜，它方圆几公里内它是没有工厂，纯天然无污染的一个森林蜂蜜，所以我也是很本身就本来都有在带回来给朋友，带到朋友都请我帮他带然后跟我买，嗯，那到这次回来之后想说那就试着做做看，
所以现在是在 ongoing 的阶段。
对对对，已经要到台湾了。
那所以大概什么时候会在市面上？我真的蛮好奇，我对这种东西就很有兴趣。
顺利的话应该是这个月底或下个月初就会上架了，
就会在市面上就
对
了。对
对, 对，会在通路上。
哦，了解。所以你这个礼拜就是在忙这些。
这几个月除了这个还有忙那个炸鸡店，炸鸡，
韩式炸鸡还是台湾炸鸡？你有忙吗？
韩式炸鸡，韩式炸鸡，
所以你也要开韩式炸鸡店吗？
对对对，在台中。
哦，在台中就对了。哦，不好意思，因为我不吃肉啦。
而且我那天跟那个 Jessica 联络，他正在上红酒课。
哦，对，
他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
对啊，
我前两天去考那个
哪一种？
葡萄酒的二级。
哦，
证照，
了解。你
我其实之前也曾经做过伏特加的贸易。那
你到底在做什么？你这个人怎么做那么多啊？
然后像莫斯科的酒厂的伏特加，圣彼得堡酒厂的伏特加，哦，西伯利亚酒厂的伏特加，可能它的酿造方式大同小异，但是水资源跟水的品质就会导致伏特加的风味不一样。
没错没错，欧洲好几个是盛产酒跟盛产酒的时候它也是顺便有做矿泉水的。
对对对对对，
哦，因为那你真的很忙耶，因为你这做过很多耶，
就是闲不下来。
对， okay, 所以等于是说你的未来规划的话还是会，你觉得可能啊，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但是现阶段的话就是会跟留在台湾，但是就会放眼全世界，因为要赚大钱。
希望承你贵言。
那我们还是先请 Patty 哦，可以就可是 Patty 好像没有在台湾的公司上班，台湾这边上过班，对不对？对啊，没关系，那可以就
我也没有
哦。对哈，好吧，没关系，那可以就 Patty 就是在俄罗斯的职场所体验到，可以给几个感想吗？
什么
样
的感想，
哦，okay, okay,
都可以。
你说跟俄罗斯人打交道的感想，对，嗯，他们就是第一个，他是很重视人际关系的社会，然后
好特别哦，
他是一个人治国家，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就是说，我们去办事情的时候，如果说能够找到那个，平常在就是常跑文件的律师，
嗯嗯，
常跑那个机构，比如说移民局，他如果常跑那个机构，他跟某个窗口的官员很熟的时候，其实他办事效率是最有效率的。所以我们通常就是办这些事情会倾向去找有那方面关系的律师这样，或者是那方面关系的会计。你在办很多事情，他可能本来需要五个文件，
嗯，
等到去找他的时候他只需要三个文件，或者是他可能当场就给你了，
哦，
那这个就是很人情的东西。然后，所以，或者是好，譬如说有一次， 他们有多喜欢拉关系，就是有一次那个有一个木匠，他就说，哎、你们需不需要就是铁匠、你们需不需要就是做，我们那时候在修东西，然后说你需不需要铁匠的服务，我有认识的，我介绍你认识这样。结果那个我说好啊，可以让你把联络资料给我。然后他打去之后，他说他在我面前打电话，他就说，喂，你好，我是谁谁谁这样。那我是我女儿跟你女儿在某个学校是同班，然后他们就是他扯一个超远的关系，可是他就是一个熟人的状态。那好，有一个俄国影集叫做那个我如何成为俄罗斯人这样。他里面就有一个桥段，就是这个有个同事，有个俄国人他的车坏掉了，那另外一个同事有应该说有个美国人他车坏掉了，那在俄罗斯，然后那个他的俄国同事跟他说，哦，你就去找某某车厂，然后就那个里面譬如说阿狗是我的亲戚这样，你就去找他修就可以。那他去了之后，那个美国人送车去修的时候，他那个车就是他没有指明要找那个他的亲戚，然后他就修完之后那个车就非常烂的，就修得很烂。他说你没有讲说是就是要找那个人，然后是我介绍过去的嘛？他说我没有讲。他说你再去跟他讲一次，就是他把车修好了，就是有这种桥段。那所以可那再来就是说他们的人其实比较保守。我说保守是说他会如果你跟美国人打交道，他可能一开始见面他就会很 open mind。他是。然后就跟你 Hi, how are you? 然后就开始聊天气，然后聊各式各样的事情，这样子，那很热络，很容易就聊起来了。但是美国人我发现他们就是很注重这个工作跟家庭之间的分界，所以你真的要就是跨到他的家庭基本不太可能，就下班之后就是各自的事情这样。那俄罗斯人是颠倒，就是说你前面破冰非常难。前面就是他大概会观望你很长一段时间，有时候要一两年。然后你才有办法变熟。那可是如果说他今天真的已经跨越那个关系，就是他可以请你到他家吃饭，或者是把你当朋友的时候，其实他那种朋友跟你交朋友的感觉是推心置腹的感觉。就是你的事情他会把你的事情当成好像他的事情一样。然后他们在就是我常会听到就是说，诶，有朋友可能去到另外俄国朋友去到其他城市玩，他可能去投靠某某朋友或某某亲戚这样。就他们是很自然的，就是资源是互相帮忙，互相然后去交换那些资源这样。这个我觉得跟台湾是比较不一样的。
对啊，差很多耶。
然后我觉得酒精跟时间都是很好的对话剂，就是让你拉近距离。因为我觉得如果客人很冷冷的，就是扑克脸，然后你很难去让他 open up。 那等到你酒过三巡，就是喝的比较放松之后，大家就是有过几次这样的经验，然后就闲聊啊，小聊之后，就关系就会好很多。
可是那你也需要喝吗？
不会为了工作，我不会为了工作而喝。
Oh, okay, okay.
可是譬如说，好，譬如说我以前在念 master 的时候，这边的师生关系跟台湾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台湾是有上下很明显。
没错，
你应该没有跟老师坐在一起喝个烂醉的经验。
哦，没有
哎。我们这边就是老师跟学生的关系非常近，那有时候比如说老师到学生家喝酒，喝个烂醉啊，或者是甚至一起看，就是可以讨论爱情武打动作片都
可以就对了。
大家的关系
很特别，
对对对，就是很近的关系，然后就是很像平行的关系，这一点是不太一样的。
对啊，差很多哎。那 Jessica 呢？我可以问一下，以你做国际贸易这么久，你的心得是什么？这我就蛮好奇的。
我的心得是什么？脸皮要厚。
脸皮要厚。可是很多地方你在俄罗斯，你脸皮厚，他也不一定要理你啊。
可是脸皮不厚，就根本就完全
很难开门，
一点机会都没有。对啊，对啊，脸皮厚，然后
还有送礼
哦，还是要送
礼
啊，还是要送礼，可以送蜂蜜，他们接受吗？
你说送俄罗斯人吗？
对啊，不行，因为这太普通。
我们可能要送凤梨酥。
OK， 理解。
对对对，凤梨酥跟茶。
OK， 凤
梨
酥
跟台湾茶叶。
Okay.
对对，俄罗斯人对送礼也是一门艺术，
所以对你来讲就是脸皮要厚。
然后真的要。保持乐观啦，就是真的就像 Patty 讲的，你不管是在俄罗斯或是在越南或者在其他国家都好，就是要保持着受挫力要很强，我觉得受挫力要强，要有一定的受挫能力，然后你凡事就要稍微乐观积极一点。这样讲起来有点很 general picture，
可是我觉得是啊，因为你现在的压力是很大的，社会的压力就很大，因为我们以前也没有就是这个病毒啊， 哼，对啊，我倒是觉得现在的压力是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对，然后我一直觉得要把握当下吧，就是做国际贸易，不管是保持正向的心态，然后你要想想
能赚就赚，能捞就捞。
对
，OK， 收到，理解，收到，好啊。哎，那我知道，因为你们是有，就是你们有一个自己的粉丝页，叫《这就是俄罗斯》。
对，
要不要顺便介绍一下？
主编大大。
一开始其实他很简单，就是说有一次我跟其中一个朋友聊天，然后就在聊到说，其实俄罗斯就像今天的聊天一样，就觉得说，俄罗斯他很多地方因为跟台湾的关系很远，那很多时候台湾，我们拿台湾的习惯来这边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冲击，
对，
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嗯，但到最后其实俄罗斯，这就是俄罗斯，他是从一个俄文，一句俄文就是哎，大家拉西亚，就是他意思就是说，哎，就他很像是他有一点比较无奈的在去接受这件事情，嗯，就是说，哎，这件事情会发生，然后会发生的这么奇怪，嗯，会发生在这么奇怪的地方，哦，这就是俄罗斯啊，
没什么好奇怪的，
就是就有一种感叹，嗯嗯，对，就感叹之后，但是你要去接受。那个一开始，所以一开始我们其实是抱着好玩的心情，就是说，哎，那我们把一些就是日常生活中看起来就是你的那种冲击的感觉，你看起来好像就是对俄罗斯来讲很普通，可是对我们来讲很奇怪的地方，然后就是分享这样。那后来就是越加越多人，所以我们现在大概有五个人，然后大家，因为我会有一个 idea， 就是说其实俄罗斯的台湾人非常少，然后我们对俄罗斯的了解非常少，那当然只有靠我一个人，第一个我没有这么大的能量，然后第二个我也不像 Jessica 这么爱跑，就是说他其实他有很多不一样的经验这样，那就是如果可以集结几个大家就是比较长期在跟俄罗斯有接触的人，然后有时候做一些分享，就是他可以最后他可以变成一个比较完整的 picture， 就是他在整个面向上会比较完整，然后所以它是一个就是有点像是社团，就是大家抒发自己想法的地方。
理解，好啊，
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今天也谢谢两位，我们会再把那个这就是俄罗斯的粉丝页放的连结放在我们的粉专上面，所以若是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直接私讯他们，若是对俄罗斯蜂蜜有兴趣的话，我相信资料应该上面会有我就蛮有兴趣的我不是因为爱吃蜂蜜，我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怎么那么特别，怎么可能蜂蜜会有不同的口感或者是不同的味道，这个我就会很有兴趣，啊，
像我跟很多朋友在讲我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啊，俄罗斯有蜂蜜哦。
对啊，我也想因为你知道怎样就是那个娃娃木头娃娃，你知道大中小怎样都会想到这一个啊，
对，他们就俄罗斯有蜂蜜，蜂蜜
很酷耶，
对，在俄罗斯，对，就是，
很有趣，对啊，所以蛮期待你这个商品上架，哦，
谢谢，
所以到时候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直接私讯他们的粉丝页，那今天就谢谢两位咯，
谢
谢
谢谢。